足球小世界，
世界大球场，
一杯咖啡的时间，
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看万场球。
2024，
我
们
继
续
一
起
看球、聊球、追球。
国足客场战平新加坡，2026世界杯渐行渐远了吗？我们对国足的预期还能进一步降低吗？34岁的克罗斯盘活整个德国队，17岁的恩德里克迎来巴西国家队首球，欧洲杯最后三个席位谁能搭上末班车？ K77 领衔的格鲁吉亚能否迎来首次世界大赛？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足球咖啡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久等了啊！很多朋友来问我们怎么还没更新，我们终于又更新了。冯老师你好啊。
林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几天啊，我的号上包括咱们的后台受到不少听友的留言，大家都在说怎么不更新了，这节目还在吗？好的，别着急啊，您就放100个心，这足球咖啡馆呢我们肯定会
一
直做下去。
在是的，
只不过呢有时候有特殊情况是吧，包括行程的安排确实来不及更新，这不我们今天更新了，而且就恢复正常，好吧。过去几天呢我是在旅途当中，
没错、
长途飞行，长途飞行当中呢我还买了一个无线网，这无线网也挺贵的。
得关注国足啊。
对呀、因为我在飞机上那会儿国足正客场打着新加坡呢，那因为这无线网速度有限，没法看视频直播，只能看文字，有时候呢会蹦出来一两张图片来，
想象一些画面，
所以就这样关注着国足的比赛，然后再加上微加群里边对吧，有咱们的球友在进行文字的描述和直播，
是的，
就这么着，我就想象着这个视频的画面，这么着看了一场，带引号的看了一场国足的比赛。
这钱花的怎么样啊？
这钱花的值啊，毕竟是咱们自己的国家队啊，是不是？再贵的钱都值啊。
是
2-2这比分确实令人比较失望。
嗯，
然后我看完国足比赛呢，我就说，哎呀，换换心情吧。这飞机上有不少电影，
对啊。
然后我刷着刷着翻页，哎，下一页电影，哎，看到一个电影跟足球有关。
嗯，
这个电影的名字呢，英文叫做《Next Goal Wins》，它是讲足球的，就是咱们再进一球就算赢了。
是
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国家队叫美属萨摩亚队，这个队的故事，根据这个队的故事来编的电影。看球时间比较长的球迷啊应该知道，在21世纪初的时候，就2001年的4月份，当时呢美属萨摩亚这支球队它是国际足联排名200多支球队里边排最后的，它呢0-31这么巨大的比分输给了澳大利亚，是国际足联赛事最大分差，我相信很多球迷记得这个事儿。而在10年之后的2011年的11月，这个美属萨摩亚是吧，他在连续输了38场比赛之后，终于在大洋洲的这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2-1战胜了汤加，就迎来了这支球队历史上国际足联赛事的第一场胜利。
是、
而且刚才咱们说了是38连败之后的首场胜利。
不易。
哎，我看这个故事挺有意思。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哎，如果我们的国家队是美属萨摩亚这样的球队、对吧，进一个球输了多少场比赛以后赢了一场比赛就能让我们举国欢庆，那也挺好的。不过想来想去、
又得降低预期了啊。
又得降低预期，不过想来想去不一样，咱是大国、对吗？不管怎么这样呢，就是我在飞机上想来想去啊，我就觉得这我们对国足的预期是不是还是高了点，是不是还能再放低一些，所以就有了咱们今天这期节目。
是啊，一会儿再说国足啊，咱们先来简单说说欧冠的8强对阵吧。冯老师，你之前毒奶了国米，接下来毒奶谁？
这我首先利用咱们足球咖啡馆节目的机会啊跟国米的球迷郑重的说一声抱歉。我真不是有意毒奶啊，而确实是大意了，太相信国米的实力，而且有点低估马竞了。那么前一天我见到面对面啊，在现场见到这个咱们，我们的球迷也是这个足咖的听友，国米的忠实粉丝，
对呀、
然后这个忠实粉丝，这个就跟我说，哎呀，冯老师你这毒奶能力太强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所以最近见到国米球迷，我都得稍微低调了点儿，为了自己的安全和足球咖啡馆的安全，我都得稍微低调了点。那么你让我说接下来毒奶谁？既然马竞淘汰了国米，那我就毒奶马竞吧，反正毒奶马竞这个风险小一点，社会舆论压力小一点。 我还真的挺期待今年的马竞。你想马竞既然能淘汰了国米，对吧？那信心上来了。
是。
而且呢，这个马竞也是有欧冠经验的，迭戈西蒙尼也是有很丰富的欧冠淘汰赛经验的。而且今年的欧冠，我总期待着有点新鲜事儿，有一个新鲜的冠军，是吧？那八强看了看，是吧？大巴黎、马竞，再加上阿森纳，如果夺冠的话，这都是有新的球队夺得欧冠的冠军。所以我前几天的时候，我还大家知道有很多那个对阵图啊，
对啊，
这个、来描述你的冠军之路。我做的那
个
题呢，就描述的冠军之路呢，是最后的决赛是曼城打马竞。
嗯，
这个为什么是曼城打马竞呢？我觉得从绝对实力来讲，曼城在上半区应该能够脱颖而出进决赛，而在下半区呢，大家实力其实都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呢，既然马竞淘汰了国米，那我觉得马竞应该能进决赛。而且曼城和马竞的决赛不同的足球风格，是吧？瓜迪奥拉对阵迭戈西蒙尼，我觉得这决赛会挺有意思。
曼城和马竞的球迷听好了啊，出什么事找冯老师啊？
说是毒奶马竞，我怎么觉得我现在又毒奶曼城？
我也觉得是啊。
行行，不说欧冠了，这欧联杯，欧联杯来，来说说这个我理想当中的欧联杯的决赛对阵啊。我看最近很多球迷也都在问，今年这欧联杯啊挺有意思，我挺期待着利物浦和勒沃库森的决赛，而且这剧情我都设计好了。利物浦和勒沃库森会师，是吧？在爱尔兰举办的这个欧联杯的决赛，而在决赛当中呢，阿隆索带领的勒沃库森啊，这赛季就到目前为止还不败呢。阿隆索带领的勒沃库森在决赛当中战胜克洛普的利物浦，那么阿隆索继而入主安菲尔德，完成克洛普到阿隆索的交接，大家觉得这剧情如何？
觉得得问问这两个队的球迷感觉如何了。哎，说到利物浦啊，我看你上周末是在上海酒吧里跟咱们足咖的听友一块看的双红会啊。
说到双红会啊，说到曼联，我觉得我必须得说啊，就是我自己看曼联的时候，自己在家看曼联的时候，曼联总输。这个我一跟别人看曼联的时候，就能给曼联带来好运气，
是
必须得感谢给曼联带来好运气的贵人，其中一个就是你。
哎、你真要说我呢，
在你们家看的那
场
曼联的比赛，
是
而赢了埃弗顿。对，上周末呢是在上海，在这个酒吧里边跟咱们足咖听友看的那个曼联和利物浦的足总杯的四分之一决赛，那曼联4-3赢了利物浦，这比赛、啊
哎、那场我也隔空看，
多少年来隔空看了，所以你也发功了，你也在那儿运气了，你也在那儿起作用了。这场球真的是多少年来啊，对曼联球迷来讲少有的罕见的提气的比赛。
是啊，
这比赛呢虽然已经过去一周的时间了，你看今儿礼拜日嘛，上礼拜日的比赛，但是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曼联球迷仍然在回味着这场球，
肯定的。
提气的比赛不多，是吧？利物浦这样的比赛
多久不见了？
很多，对吧？所以特别感谢利物浦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对吧？那么曼联进军了足总杯的四强，而且半决赛呢，对考文垂大概率事件吧，我觉得还是会进决赛的。我还挺期待今年的足总杯决赛再来一回曼市德比，是吧？这个曼联对曼城，大家还记得去年的足总杯决赛就是这两个球队，就是曼市德比。
是
啊。那去年呢，咱们也说了，曼市德比这京多安。开赛刚开始的时候就进球了，所以今年如果足总杯决赛还是曼市德比的时候，您记得一定得提前把电视机打开，千万别错过第一个进球。
是啊，
反正说来说去啊，这个看球是一方面，跟谁看球这也很重要。我就觉得跟咱们足咖的听友一块看球特别有意思，聚会很快乐。哎，还是那句话，有足球的地方就有足球咖啡馆，就有足咖的听友。
嗯，是啊，去起来看球非常的愉快啊。哎，说国家队比赛之前，俱乐部层面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想听国足的别着急啊，
咱们说点别的吧。
行，
对对对，这个稍微推迟一点，拖延一下说国足的这个时间，好吧，先说点别的，我得这个稍微缓一缓再说国足。前几天的时候，意甲这边拉齐奥换帅了，萨里离任，而接任拉齐奥主教练的是谁呢？是45岁的克罗地亚人图多尔。这图多尔呢，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在不少的球队都有过助教包括执教球队的经历，上赛季在马赛，对吗？那么这赛季呢，现在可以说中途其实是已经到了联赛的中后阶段了，接任拉齐奥。而接任拉齐奥之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上任之后的前三场比赛特别有意思。你听的这前三场比赛对手是谁？还没打呢，国际比赛日之后才打。 这三支比赛对手是尤文图斯、尤文图斯、罗马，就两场都是对他自己曾经的老东家尤文图斯，一场是意大利联赛，一场是意大利杯啊、半决赛是吧？然后还有一场对罗马的德比战。你看这个罗马和拉齐奥啊，赛季初的时候，这两个队的主教练一边是穆里尼奥，一边是萨里。如今呢，罗马双雄都换了主教练，德罗西和图多尔。哎，我还挺看好图多尔这名教练，看看他在拉齐奥能不能干出一番事业。
嗯，哎，行了，咱们来说国家队啊，回到今天的主话题啊，方老师，那你说说对国足的预期，咱们还能降低吗？
我觉得不能再降低了吧。虽然去年的时候咱们录过一期节目，我记得是对泰国的比赛之后吧，客场赢了泰国，咱们录过一期节目，说对国足的预期降低之后，我们突然快乐了，是吧？说过这么一期。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新加坡我们都拿不下来，新加坡的世界排名是第156位，就如果说再降低预期的话，咱们这就不叫降低预期，就叫没有原则了。
真的，
咱们不能没有原则吧，是吧？我们不能像圣马力诺一样，不能像美属萨摩亚一样，因为我们是大国。我们也不能像印度一样，是吧？印度虽然也是大国，虽然足球成绩不好，但是我们不能像印度一样，因为对于人家印度来讲，足球不是他们的第一运动，板球是第一运动，而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既是大国，足球又是我们的第一运动。
对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预期已经降到这儿了，不能再降了。如果主场过两天再拿不下新加坡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吧？我看今天我发了小视频之后，有很多球迷留言说取关吧，取关吧，取关国足吧。我不会取关国足的，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国家队就这一个，国足是我们的国家队。但是我们的预期值我觉得不能再低了。
嗯，哎，我们之前一直就说啊，十八强赛就是我们的世界杯，而如今不会三十六强赛就是我们的世界杯了吧。
你看这个事儿呢，就是矛盾点所在。我们一边说着说不能再降低预期了，就到这儿了啊，不能再往下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这实际情况不得不降低预期。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期待与现实的区别。
对，客场二比二战平新加坡这个比赛大家也看到了。国足平均年龄30岁，老将还在踢，整体的体能大家已经看到了，对吧？伊万科维奇74分钟换人之前70分钟左右，我们的体能已经明显下降了。那么为什么老将还在这儿顶着还在踢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没人，后继无人。所以下一届预选赛怎么办，对不对？将来我们会不会连亚洲杯正赛都进不了？那现在的国家队是不是未来5到10年国家队的天花板呢？
哎呀，
就是这种后继无人的情况又让我们好像说不降低预期不行了。因为现在的中国足球很可能就是未来5年10年最好的中国足球，对吗？你刚才说之前我们是无数次说过十八强赛是我们的世界杯，好好享受十八强赛吧。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说36强赛就是我们的世界杯，这么说也没问题，是吧？我们给自己找点理由吧。为什么这么说没问题呢？你这么想，36强赛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倒数第二个阶段。而从2006年到2014年这三届世界杯，我们其实都没有打到8强赛、10强赛、12强赛这最后一个阶段，实际上也是倒数第二个阶段就戛然而止了。
对啊，
对吗？所以你这么说自我安慰也好，或者从现实的情况客观条件来分析也好，那36强赛就是我们的世界杯，我们必须得这么承认了。
真的是，哎，我们的直接竞争对手啊，泰国客场1-1战平了韩国，那这对咱们的出现形势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很多事儿啊，意味着我们主场6月份必须要赢泰国，才算比较稳，或者说才算说打完泰国的比赛，客场对韩国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有谱，我们是能够进18强赛的。对吧？那么还意味着我们从今天开始又要开始做算术题了。中国足球没有哪届世界杯预选赛，没有哪届就是要出现的时候不开始算算术题的，老做数学题，是吧？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算净胜球了。对新加坡过两天的比赛不仅要赢，而且还要算净胜球，因为这个亚洲杯，这个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啊，它实际上是在这个同个积分的情况下，它不是先比胜负关系，是先比净胜球。这个和其他的一些赛事还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赛事是你积分相同的情况下先比胜负关系，而我们客场赢了泰国，实际上主场就算打平泰国的话，胜负优势也是 胜负关系也是占优，但不是世界杯预选赛，它是先比净胜球，同分比净胜球，而泰国现在净胜球领先我们，对吗？
对呀、啊。
所以这意味着要做算术题了，还意味着什么呢？就如果未来两场球打不好的话，我们客场打韩国那场比赛可能就没有意义，
是
可能对韩国之前都有可能失去进军十八强赛的机会。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什么呢？刚才咱们说算净胜球，算算术题，是吧？包括对泰国要怎么怎么样，对韩国要怎么怎么样，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什么呢？礼拜二晚上两天之后，主场必须赢新加坡。
是啊，
就是我觉得按照咱们国足的实力，就世界排名也好，这些球员的实力，经过的中超也好，亚冠也好，亚洲杯这些大赛也好，你看新加坡他也没有打今年年初的这个亚洲杯，对吗？按照各方面情况来讲，咱们正常打新加坡我觉得是没有问题，我们主场可以拿下的。
是、啊、
但现在问题是你客场你没拿下，而且又是2比0领先的情况下被扳成了2比2，这个很伤士气。你伤了士气又在全国上下万众瞩目，是吧，舆论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你回到主场打新加坡，以国足这些球员心理素质来讲又能踢成什么样子呢？所以就是本来正常打没有问题的三分，我们现在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您正在收听的是《足球咖啡馆》，一杯咖啡的时间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转发、分享，这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从世界杯到欧洲杯，从五大联赛到美职联，我们始终在现场。在各大社交媒体关注足球咖啡馆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足球现场。想要和主播一起聊球吗？微博搜索足球咖啡馆，点击博主精选，订阅微加会员，自动进入聊球群，尽享专属福利。2024，我们一起看球、聊球、追球。哎，王大雷这两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球迷像家长一样，我们就像孩子，孩子不管怎么样，家长总归还是亲自己的孩子的。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大雷是个好同志，我对这个说法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但我只能说部分同意吧。还是那句话，陪伴的意义大于一切啊，无论结果怎么样，这都是我们国家队，我们也只有这一个国家队，
是
吧？你说家长不能不要孩子，对吧？但是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来形容我们和国足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准确吧。就是我们如果说国足是我们的孩子的话，我们并不能对孩子施加直接的影响，而只有现在评论的权利，对吗？就是你是家长，你应该来评论一下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反正大雷这么一说，咱们这么一听就好了。总之呢，就是还是那句话，还是那两个字，陪伴啊。
是啊，所以咱们聊了半天，结论就是原则上讲预期不能再降低了，但实际情况是我们不得不降低，是这个意思吧？
咱们这讨论啊其实没有结论。
是
啊，我们就是您怎么看待国足、
就是、
我们也改不了，对吧？这个真正关心国足的人他会一直关心下去啊，虽然也会骂，但是真的是爱。那么一直把国足的话题当成谈鱼的这个那部分的半球迷，或者说已经极其失望的球迷，我们节目可能能拉回来一两个，但是也拉不回来所有，
是
吧？所以咱们只是这么聊聊，我们还是希望陪伴国足的人，支持国足的人越来越多，能够不离不弃。所以还是回归到陪伴这两个字，就是其实对于国足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期待不只是结果。你看对新加坡，我们不是接受不了平局，而是接受不了这样平局的方式，
没错，
对吧？2比0领先，
对呀，
上半场踢的100分有70-80分，你可以说这个伊万科维奇的上半场还是不错的，首秀上半场踢的是可以的，但是下半场踢成了不及格，是吧？有教练换人的问题，也有可能更多的球员场上表现的问题，对吗？就是还是那句话吧，就是之前我记得也说过，如果我们踢得不好，但是国足有一些感人的、励志的、正能量的过程、正能量的故事，我想真正关心中国足球的球迷也是买账的。
对呀、啊，
就是你学习不好可以，但您不能什么都没有。
真的是这样。哎呀，周二主场对新加坡啊，对于全取三分有信心吗？
国足的比赛我可以预测，不存在毒奶，你知道吧？我觉得周二还是能够拿下新加坡的吧，对吧？我建议啊，当然咱们建议也没什么用。 就是我觉得对新加坡的比赛可以打法简单一些，直接一些，明确一些。嗯，新加坡这支球队呢，脚下小范围的配合，脚下技术，其实它和其他东南亚球队一样，是他们的特点，就擅长打脚底下。
嗯、
其实咱们呢，作为东亚球队，可以打的简单粗暴一点，可以打的更明确一些，比如利用小摩托的速度，是吧，在边路形成局部的这个空间的优势，是吧，扯出空间了以后多传中，打得简单一些，战术笃定一些，我觉得说不定我们能进更多的球。
是啊，
还有就是到了下半场就及时换人，不要等到第74分钟再换人，因为以咱们的年龄结构，以咱们的球员的体能，不足以让关键位置的球员踢90分钟。
说的非常真实。
对，如果做到刚才说的这几点，我觉得伊万科维奇的第一场胜利应该会到来吧。
嗯，哎，咱们把目光啊从亚洲转向欧洲吧，
轻松一些了。
是啊，换个话题，欧洲杯的最后三个席位将在未来几天产生啊。拥有 K77 的格鲁吉亚，距离历史上首次打进欧洲杯只有一场比赛的距离了，
很近了。而且格鲁吉亚又是主场作战，是吧？在附加赛的半决赛当中，他们是赢了卢森堡啊。马上过几天是附加赛的决赛，主场对希腊。希腊虽然是2004年欧洲杯的冠军，但是现在的希腊已经和曾经的希腊完全不一样了。那而这支格鲁吉亚其实不光是科瓦拉斯和赫利亚 K77， 就格鲁吉亚有着黄金一代、嗯、你像他们的守门员马穆尔达什维利，这是瓦伦西亚的主力门将，非常的出色。同时呢，格鲁吉亚这支球队当中也有多名效力于五大联赛的球员，效力于法甲的梅兹啊，效力于意甲球队球员。其实这支球队是一个整体的黄金一代，不光是科瓦拉斯赫利亚。
是啊，
那么我是看好格鲁吉亚能够打进欧洲杯的正赛的。其实在几年之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格鲁吉亚就是在最后也是附加赛当中吧，输给了北马其顿，没能搭上2020或者说2021年欧洲杯的末班车。而如今这支格鲁吉亚比几年前整体实力更强了，而且有超级巨星。那 K77 呢，在前几天对卢森堡的比赛当中是因为停赛没有上那场半决赛，而决赛当中打希腊过两天，然后我觉得他会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对于国家队来讲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了。格鲁吉亚全力以赴的话、
嗯、
正常踢是有机会拿下希腊的。挺期待这场球。
嗯，是啊。哎，那另外两场附加赛决赛，威尔士对阵波兰，乌克兰对阵冰岛，有什么看点吗？
冰岛足球啊，其实自从这个2018年打完世界杯之后，2016-2018 这是冰岛足球黑马奇迹的高峰，2018之后冰岛足球其实这几年是在退步的。但是呢，说不定能打进今年的欧洲杯，又迎来一个小小的高峰。
嗯，
这个冰岛啊是在这个附加赛的半决赛当中战胜了以色列，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他们能够战胜以色列，如今呢是进了附加赛的决赛对乌克兰啊，这也是就是一场比赛定胜负，定谁进欧洲杯的正赛。当然了，乌克兰实力更强，但是冰岛这是诞生过奇迹的国家呀，谁又能预测比赛的结果呢，对吧？所以黑马奇迹有可能来一个 2.0 版本。还有一场球你刚说了，是威尔士对波兰，这两支球队相对来讲咱们更熟悉，波兰有莱万多夫斯基啊，威尔士这边也是连续征战了好几次的世界大赛，是吧？包括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们也是时隔60多年重新回到了世界杯的舞台。那么威尔士对波兰、
嗯、
我觉得威尔士的主场优势会起作用，更看好威尔士。
是啊，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国际友谊赛，两场强强对话啊，巴西客场1-0战胜英格兰，德国客场2-0战胜法国，34岁的托尼克罗斯成为了焦点。
你看今天凌晨这场球，本来是一场友谊赛，结果特别有看点，特别有意思。这
是啊，
2021年6月份以来，是吧，这是托尼克罗斯代表德国的第一场比赛，就重归球队之后仅仅用了8秒钟、嗯，就实现了助攻。是德国队开场闪击战，克罗斯找到了维尔茨，维尔茨一脚非常漂亮的中远距离的射门，1-0，开场8秒钟。而我看到网上很多评论啊，有球迷就说这个托尼克罗斯的这一脚传球，传给维尔茨的这脚球，是吧，干了巴萨可能需要用40脚传球40脚短传完成的任务。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啊、我相信说这话的球迷有可能是皇马球迷，我不知道。但是足以见得克罗斯这脚传球真的是非常漂亮，就一脚球撕破了法国队的 在中场的布防找到了威尔斯。而在整场比赛当中，托尼克罗斯143次出球，一个助攻，两次关键传球，而且传球成功率达到了 95%， 他也获得了这场比赛德国队全队的最高分，8.4 分。
是，
就你看克罗斯的回归让德国队中场仿佛就马上有了这个定海神针一样，是吧？突然一下子，
真是，
是吧？解放了德国队的攻击群，像威尔茨、穆西亚拉、哈弗茨，是吧？他们组成的攻击群是非常有威力的。关键是中场得有人坐镇，得有定海神针。哎，你还甭说，就是看了这场比赛之后吧，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就是之前我们在特别不看好德国队今年作为东道主参加欧洲杯的表现，
是啊，
但好像看了这场球，看了托尼克罗斯的表现之后，一下子
有信心了。
哎呦，对德国队还是挺有信心的。他们好像是那个被低估的球队，是吧？中场有克罗斯，有京多安，再加上像刚才说到的维尔茨、穆西亚拉、哈弗茨这些最近在联赛当中状态非常不错的球员，哎，德国队说不定值得期待啊！我现在是这个想法。
哎，少说少说。哎呀，哎，那英格兰和巴西的比赛呢？巴西队新任主教练多里瓦尔·儒尼奥尔拿到了开门红啊！这场比赛有什么亮点？
这场球啊，虽然是个友谊赛，但是巴西的球迷啊，其实比英格兰的球迷更关注。
嗯，
因为毕竟这是刚才你说到的巴西主教练多里瓦尔·儒尼奥尔的第一场球，同时呢，这个大家也很关注美洲杯之前这个巴西队的表现啊，会不会像去年一样状态那么差，还是说迎来转折点？然后我问了一个巴西朋友，我说这场比赛你怎么看？我这巴西朋友说呢，说哎呦，我没见过巴西队这么差的阵容，这首发阵容一出来是不仅没有除了锋线上啊，像维尼修斯也好，就这些球员，但是在中后场没有巨星啊，这是巴西人自己说的，没见过这么差的阵容。
是啊，
但是其实看比赛包括比赛的这个亮点和结果还好，对吧？尤其是17岁的恩德里赫打进了国家队的首球，他是这个巴西人民、巴西球迷寄托了极其大的希望的球员。17岁的恩德里赫呀，这是在这个巴西足坛已经被讨论，不光是巴西足坛，这欧洲足坛都盯了很多年的恩德里赫这名球员，今天打进了国家队的首球。
没错，
而且巴西队啊，其实还有一名中空位，之前我在说欧冠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说过，20岁的卢卡斯·贝拉尔多，这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从圣保罗转回到大巴黎的这名球员，他在后防线上，这场比赛对英格兰还不是他最好的表现，是吧？但是大家如果看过之前他在大巴黎的几场球的话，你会觉得这名后卫他的出球是非常不错的，这也是巴西后防线上未来的希望。就当然了，这个友谊赛不能说明什么，对于巴西队来讲，今年的美洲杯再过两三个月，夏天的美洲杯也就开始了，是吧？美洲杯是巴西队的大考，那个时候再来看看巴西队怎么样。哎，说到这个美洲杯啊，你不说说加拿大吗？也是今天凌晨，这个加拿大2-0战胜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晋级美洲杯。
还真是啊，
哎，阿根廷、秘鲁、智利和加拿大一个组。
已经很不错了。这周的国际友谊赛也诞生了几粒经典进球，哥伦比亚1-0战胜西班牙的比赛，穆尼奥斯的进球怎么来形容呢？双脚离地腾空之后的凌空扫射。
我觉得这形容还挺贴切的，因为那个球大家如果看了回放的话真的是漂亮，就它都不能叫是凌空抽射或者凌空扫射，它是这个双脚弹起，是吧？两脚在空中的时候一个脚凌空抽射
啊，
那个进球真的是非常漂亮，而且不仅穆尼奥斯打得漂亮，利物浦的这个路易斯迪亚斯的助攻也是非常的漂亮，在整个的这个左边路啊，路易斯迪亚斯甩掉了西班牙的后卫25号达尼维恩，然后送出了这个漂亮的传球。说到哥伦比亚，就哥伦比亚这支球队我觉得不可小视，就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他们好像十几二十场比赛就没有过败绩了，正式的比赛，而且呢战胜过像巴西，然后今天不是今天，就前两天战胜西班牙，同时战胜过德国，是吧？日本这些球队从去年到现在，
是啊，
所以就是你刚才说到美洲杯啊，其实大家别总盯着巴西和阿根廷，我觉得今年夏天的美洲杯我就大胆预测一下，好吧，我说不定哥伦比亚能进决赛，说不定哥伦比亚能夺冠呢，今年这美洲杯
咱们看看啊。
哎， 刚才说到这个哥伦比亚的世界波啊，其实这周的国际友谊赛，我看咱们 V 加群里边像高叔啊，其他球迷也说到了，还有其他的世界波，比如荷兰4-0战胜这个苏格兰的比赛当中，荷兰的赖因德斯那脚远射也相当可以，是吧？刚才咱们讲到了德国歼凌战2-0赢法国那场球，开场维尔茨的那脚远射也非常棒。
嗯，
这世界波挺多。你说这周二国足对新加坡的比赛，从世界排名上来讲，这也算是一个降维打击了吧？咱们国足能不能来世界波呀？
又开始提高预期了。国足主场对新加坡的比赛啊，是周二晚上8点。那下期节目咱们周三播一期。
周三播，没错，这个国际比赛日的咱们的节目的日程是吧，也按照国际比赛日的时间来，平时呢是周一周四，国际比赛日呢咱们就变成了周日和周三，因为礼拜二晚上比赛多呀，对吧？我倒希望啊，这个周三播这节目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能说一期啊，我们对国足的预期是不是可以提得更高一点，
看看能不能说一
下，能不能有个这样的标题。那也得看国足礼拜二晚上的表现，对吧？同时呢，这礼拜三咱们说节目的时候，欧洲杯的24强就全部落位了。刚才咱们提到的格鲁吉亚啊，包括威尔士啊、冰岛啊，能不能进到欧洲杯今年的正赛？礼拜三我们说节目的时候，也就都知道了。
是的，好啦，那咱们周三再见。
周三见。